跟我们分享的那两个例子，就是我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的一个现代版。好，那我们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经节，我的题目是安息与得力，安息与得力，安息跟有没有力量是有关系的。好，好，那么我们先看今天的主题经节哈。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我再念一次，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好，我们的重点要放在得救跟得力。得救跟得力是一个结果，但是它有一个前因，一个是归回安息，一个是平静安稳。这里提到一句话，让我们注意一下，我们竟自不肯。这个前因后果，这个定律原则在这里了，然后神加了一句评语，你们怎么还是不愿意呢？不愿意什么？他讲的不是说不愿意听话，你们说还是不愿意归为安息，还是不愿意平静安稳呢？就像我们对着孩子生气啊，在争闹的时候，我们讲说你就没有什么好让你那么生气的嘛，你安静下来嘛，他就是不愿意，类似这样的一个表达。好，那现在呢我们今天先讲这个不平静不安稳，好，没有归回以至于得救，没有得力，先讲这个方面，我们后面会继续的来讲是怎么样进到这个得救得力平静安稳的这样的一个能够得力的这样情况里面。哈，好，那我首先呢要你们回答几个问题，你不用回答我，我要你回答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呢，你听，然后你自己对你自己回答。我们可以出来吗？那个冯金师母。
冯金师母没在哦，来了。
第一个问题，这个主要是在测试你到底有没有安息，有没有平静安稳哈。你容易忙乱吗？你会很容易就像那个马大一样哈，一忙起来的时候做不完了，糟糕，耶稣太快讲完了，我还没做完，就生起气来，忙乱。耶稣这样的这样的给他一个评语哈，你为了许多事情心里烦乱。好，忙不是问题。刚才那个智慧的妇人，哇，好忙哦，真的是好忙哦。我是雅琴，是绝对是这么样的一个妇人，我知道啊，她真的是能干啊，我不是夸你，我不是夸你啊，
真的，
因为跟我比起来的话，你真的是很能干。好，那忙没有关系，但是呢，你会有乱吗？乱的话，就是里面会有一种不安定，会慌哈。好，第二个问题，我这里讲的容易哦，不是说你都没有哦，我们有偶尔会有一下，好，比如说一下子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像早上冯金师母说哇，啊两个都停摆，好，那女儿要吃饭，啊，对我来讲啊，哈，对我这个人的来讲，我想说就不吃嘛，一餐没关系，可是他是那个解决问题的人，好。我是很不积极的人啊，这
是
个性啊。
因为我们要出去四五天，所有的给他准备的食物都是 microwave 或者是烤箱。
哦，你要出去四五天，这个我就没有理解了。
所以对，所以这个不管用就不行，这样。
OK， 好，好，好，对不起，我因为我没有听到你讲的这个方向，想说今天早上，好好没有关系，好 ，OK， 好。第二个，你心存恐惧吗？记得哦，我说你心存着， 总是存的害怕吗？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存的恐惧呢？就是事情来的时候，你那个害怕的感觉哈，就会出来，因为你存着它嘛，它就会显示出来。啊，有的人是碰到事情还来不及，他都根本还没有害怕，后来慢慢的才觉得害怕。比如说一下被撞到了之后，一下子你没有，因为你里面如果没有什么恐惧的话，哈，你本来都很安舒，一下来的时候，你可能还反应不过来。那我的意思是说，你心里面存着恐惧吗？等于说，当事情来跟要跟你支取这个恐惧的时候，你很快就出来了，不用找都会出来。好，第三个，你易怒吗？容易生气吗？一下子就会显示你的怒气吗？第四个，你总是担忧吗？这个担不是担心的担，我用那个担担子的担哈。你总担就担着，现在我讲的是你心里面的状况哈，不是事情来你的表现、你的感受，不是那个哦。哈，我们会有害怕的感受，会有忙到觉得说，哎呀，我怎么办？那个不是问题，现在是你里面的情况哈。你总是担着那些忧虑吗？耶稣说不要为明天，那我们来讲什么叫做我这里讲的忧虑的标准哈。我这里忧虑的标准是明天计划，但是计划中呢带着一些操心，带着一些负面的计划，等于说我计划了，但是呢我心里面会想说可能会出什么问题。我妈妈以前跟我解释，因为我跟她说你不要忧虑，圣经讲不要忧虑，她说只有傻瓜才不会忧虑。那我说那你所谓的忧虑有什么作用？她说把不好的都想起来啊，到时候才不会太震惊啊。好，第五题，你是不是不能停歇呢？你停不下来，一定要做点什么，感觉好像我一定要忙点什么。有一句话说无事忙，就是你一定要动，一定要忙，一定要感觉好像我不能停下来啊。第六个刚好相反，不是不能停下来，是不能启动，所以呢你总是会拖延事情，就把它割下来啊，就是啊该做的就一直囤积，一直割，一直割啊。那刚好跟那个不能停歇是相反的，这两个是一个极端性的问题，一个是停不下来，一个呢总是拖，总是搁着。好，我给大家这六个问题，给你自己做一点点的啊这种测试，到底你现在心里面是一个得力的状态吗？是一个安稳的状态吗？你有安息吗？好，那我下面呢要用三个例子，圣经里面三个例子，让你在当我在谈的时候，你也想一想，如果你在场的话，你是哪一个角色，那你就会知道啊，你到底是在哪一边，是不平静呢还是平静的那边。我们要进入这个例子以前，我先用一个啊经节好，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以后这个主题的一个就是以后的这个展开是怎么展开的。好，就是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耶利米转达耶和华的话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耶和华神对百姓传达说有两件恶事。我们要知道哈，圣经谈到恶人恶事的时候，不是在讲 无恶不赦的那一种暴力的事情，那种所谓我们没有加上邪这个字哈，是恶事，就是做两个很大的错事。你看我们在诗篇第一篇有没有，他说义人跟恶人，他主要在指这个恶人本身呢，就是那个跟神没有关系的人，就是那个不认识神的人，他还没有在神的里面有神的义的人哈。那么这两件恶事呢，第一个是离开了活水的泉源，我们都晓得我们以我们的身体的比例来看，这个水的话太重要了哈。所以每一次不管怎么样，医生都会说多喝水，不要忘记喝水。所以这个水跟人的关系我们不用再解释了，太重要了。脱水的话是很严重的，那这个水呢需要有泉源啊，需要有来源，对不对？甚至的我们要喝水的时候，我们要选的水的话也会有一些品质不一样的水。那在这里呢，神说呢，首先我们离弃了活水的泉源，这个泉源就是源源不断的哈。以后我会回到这边来讲哈，我现在先讲到后面这个哈，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好，本来是一个泉源，现在呢这个人呢应该是也是很能干，也是很聪明，他想说我凿一个池子，就像我们说存水一样嘛，就像我们一个大水缸一样。好，我们总是要为以后着想啊。好，那呢把这个泉水呢就把它放到里面去，那本来我应该是接着这个活水的泉水的，现在呢用一个池子，我自己凿出一个池子，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是漏的，是破裂的，所以这个水就会漏掉了、啊、就本来有水哦，不是没有，会漏掉。第三个它会漏光，会干，会缺乏、啊、这是我的主要的思想、啊、那本来神给他的儿女的这种里面的这个心力，这个能耐，这种面对人生的这个能力呢，是足足有余的。就像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本身的啊防疫系统，对我们的啊营养的方面，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正面的这种怎么样来身体里面的各个脏腑呢、器官呢彼此运作，该排的排出去，该制造的去制造。然后呢该打的要打，这个是神给我们很奇妙的啊。这次我们在这个啊病毒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呢，我们是最理解什么叫做我们不要靠别的，就要靠你的免疫力里面的那个能力。好，那么现在讲我们讲这个得力也好，或者是得救也好，我们在讲的就是属于我们里面的这个心力，心里面的力量。就有点像说啊，你的那个手机用一天用完了，你一定要去把它充电，那个充电一样。好，然后有的手机哈、啊、电也充不太进去呢。我的两个手机的话，几乎差不多到这个情况了。我一个中国用的手机，那个手机充好久一下就没了。那个是那个手机本身的一个旧了，好，一个老旧了一个问题。好。那么所以现在你先了解我要讲的这个得力跟得救是属于我们心里面的能耐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能耐，需要这种能力？因为这个才是我们每一天的一种活着的一种动力。一个人身体可能很好，一个人可能无忧无虑，可是当他的心力掉下去的时候，成为一个所谓的忧郁症、抑郁症的人的时候，他即使没有事情，外围没有环境可以让他忧虑，没有外围环境让他可以担心的，可是他心里面的心力耗损，或者是心力已经生病的时候，他有时候连梳头、连说话都不想做的，那个叫做活力，这是我在讲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活力。 那现在我就要进入哈我的下面的三个例子。那我今天的重点是要你检查你自己，你有这种活力吗？我想起一首歌的歌词，我讲到这个活力的时候哈，有一首歌是帮我给他们唱过，叫做《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神没有应许花香长漫》，但是神应许什么？你做工有力，然后呢，而且得息，可以安息，可以休息。这个现代人的一个写照哈，就是有很多，有很丰富，知识也非常的多，但是呢，晚上睡不好，一睡不好就影响白天，那白天一累积下来，又更睡不好，一个恶性循环。好，那其实这个都是我在讲的，我们里面的这个心力的问题。那我用三个例子，我今天的目的是要你检测一下你到底有没有真的得救跟得力。那我下次来解释什么叫得救跟得力啊。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一看以色列人好不容易摩西亚伦面对法老啊的那些实灾的这些就是两边的这种征战之后呢，较劲哈，终于呢好不容易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为奴的这400年以来的这一群很人丁很旺盛的以色列人要带出来，神说时间到了，开始进到我应许给你们的那块地了。从神呼召亚伯拉罕到耶稣到现在，大概有4000多年哈。你要知道，神在看这个整个人的人生的时候呢，是对我们来讲是一段很长很长的人生，但是对神来讲呢，是一些事实，这件事实会发生，往下个事实走。再往另外一个事实走啊，我们巴不得我们对于我们的人生这么漫长的人生的过程里面，可以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天气预报啊，推测什么人可以推测的哈。现在我们可以计算哈，我记得去年吗？我去做了一个身体检查，那因为我那个时候。两年前，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保险啊，牧师这边已经断了，他已经拿了他的那个这个老人金，我还没有，那我就没有保险啊，没有保险的时候呢，我就只能去做一些就是比较便宜的那种专门给这些没有保险人做的一些检查哈、啊，那我就给他做了一个检查，就给我做了几项检查，然后呢，里面给我一个预测，他说像你这种情况。大概10年后可能会有中风啊，那我就想想，哎，我爸爸大概也就是那个时候走的哈、啊，你大概知道我爸爸70几岁走的哈、啊，那知道我大概我的年纪大概就是他说10年后啊，那人有能力做这种预测，但是这个预测的范围呢，一来准确性。有没有能力做100%不知道，我说不定还没有10年就离开了也不一定啊。那再来呢，我们能够预测的事情跟我们会发生的四周围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就光是这一次的这个病毒好了，好，人的预测，第一个以为说天气热了就过了，结果呢，所以那时候大家想说，哎呀，佛罗里达是很热的地方，我们就安心的、啊、在这里度我们的日光浴、啊、可是你想呢，现在有人说又有人预测了、啊、等到秋天又要出来了、啊、那么这些预测慢慢的你会发现说，预测是预测，可是呢就是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 在我们的人生的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但愿可以都预测啊。我是想说，如果神真的把你的人生的细节你到这里会做什么工作，然后你会结婚碰到什么事情，你的孩子像刚才雅琴说她的这些妹妹的女儿她很努力很优秀但是呢会考不上的这个整个过程，如果帮我们写的仔仔细细的话，你认为你会很享受吗？你以为说我知道了我就会很笃定吗？这个由你自己来给你自己答案。我们要谈到这个以色列人刚刚好不容易从埃及出来，一大群的人在一起，然后呢跟着摩西就要走过大概一个11天的路程的这个距离，但是11天是走不到，因为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然后要到进入迦南之地，这是他们的想法那么在这里呢出埃及记的13章21、22节，我们下面这个经节在接到我们今天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事件之前这里提到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我们都想说哎呀，白天晚上都没有问题，有神跟我们在一起，神哦，耶和华在他们当中，这个以后还有什么难处呢？这种经验，这种蒙恩的这些我们的经历，并不代表你就有得力，也不代表你真的是在安息里面，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好，这个是这个事件之前的一个描述，神跟他们同在。接下来14章的第一节，马上神对摩西说，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好，这里是当他们要面对一个景况，我们都很熟，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这个埃及的追兵的时候的景况，之前神就已经跟摩西说了，就晓谕他了。所以我说，如果神都让你知道前面的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神跟他讲了，他说我的目的是要让埃及人知道他们的心太硬了，他们的眼太钝了，怎么还看不到。你不要以为神那么恨埃及人，事实上后来神是有祝福埃及人的，因为他们曾经让以色列人在饥荒的时候救了他们，而且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在那里呢也生存了好几百年。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就是神。好，那么现在来了，碰到前面是红海，14章里面如果你去把全章看过后面听到他们本来在那里扎营本来是要绕的，是要绕红海的，但是这个军兵来了，他们只有一条路，跨过红海最近了。好，那这个时候呢，在这种那么多人然后呢碰到这个环境，前面没有进路，后面没有退路的情况下面，以色列人讲出了一句话，第三个，他们就对摩西说了，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呢？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前面才刚刚说到神跟他们同在，神白天带他们，晚上带他们，而且他们也经历了神保守他们的所有都平安，即使埃及人的长子都死了， 他们的是被保守的，是安全的，而且神把一切所要预备的都让他们预备好了，就好像一个移民的历程一样，他们开始要搬走了，他们开始在期待一个新的生活，不用再做奴隶了，又高兴，当然又觉得心里不是很安定的，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没有错哈。当你要搬动的时候，当你要离开的时候，你要去一个你不知道，你要走一条你没有走过的路的时候，我们当然都会心里面会有一种，心里面会有一种好像不定的感觉啊。这个是大家会有，我刚才讲过了哈，我讲的不是你的表现，你的感受，是你心里面存的是什么啊。好，在这里你就看到以色列人的这个抱怨就出来了，那这个抱怨是因为他们害怕，真的是没路走。摩西怎么讲？因为摩西已经神有跟他讲，他心里面有预知了哈。摩西这里我没有出来啊，这一句没有出来哈。你往下看的话，你就看到摩西说：“你不要怕，你们不要怕，你要站住。”然后他说：“看耶和华怎么样施行他的救恩，不要怕。”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讲的归回安息。害怕是必然的，摩西也安慰他们，他那个时候你就站住，站在这里好，不要慌，然后我们等着，我们看耶和华他怎么样施行拯救。你知道神怎么讲吗？这句我也没有弄出来哈，你可以自己去看哈。神说，我们也没有看到摩西在向神哀求哈，可神的回答是这样：你为什么向我苦苦哀求呢？叫他们向前走。好，这个是神的部分。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很大的神迹，所以才会有一个十诫的那个电影让我们看得非常触动，每一次一看你就很触动。可是这个触动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并没有一个得力跟得救的能力在里面。神是说叫他们向前走的，好，摩西的部分呢，我们人的部分呢，我们应该要知道怎么样，看像刚才那首诗歌一样，你要安静，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你要安静。摩西传达了神的心意，你安静，知道他是神。但是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向前走。哇，向前走，前面是汪洋大海，诶，向前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如果你要想要再把它看仔细一点，请你回去看圣经哈。请我们注意一下这等一下我要讲的这三件事情的结果哈。好，这个结果是在出埃及记14章31节。这个事情终究过去了。如果没有这件事情，你要知道就没有以色列国。如果没有以色列国，就没有耶稣基督。好，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事情事实上是过去了。当我们来回顾这个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结果是什么？14章31节，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人生的不期待的啊，这种进退两难的这种处境，这种环境是不能预测的，但是都会发生。那么神就是要我们等着看他的作为，我们的责任是站住，不要害怕，然后看，不是看环境哦，不是看大海，不是看后面的追兵，看神要怎么来施行他的救恩。好，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今天要你很注意哈，两件事，一个是你在里面会扮演哪一个角色，曾经一直扮演哪一个角色啊，这是我要你检查你自己的。第二个是请你注意那个结果。好，那 这个是第一个例子，好，这是第一个例子。那我里面的第三项提到说，他们自己凿了一个池子，漏的是什么呢？你自己去啊、去想象哈。到底如果说我们的景况也是一样，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路走了，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很多的抱怨、惊恐就出来的时候，那么你漏掉的是什么？一个会漏破裂的池子，存不住水，本来是有活水的啊。好，那第二件事情的第二件事件就是神人以利沙。我们晓得以利沙是很有作为，在圣经上也很多可以让我们啊、学习的很深刻的啊，这个以利亚的一个门徒，先知门徒哈、啊，以利沙，他后来跟以利亚说，跟他的老师说，我要两份神的灵给你的感动，我要你的两份。哇，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我们不能讲野心了哈，一个很好的一种啊，一方面是一个意向，一方面呢是一个很有信心的啊，而且呢是很对的一种理想。我要两份。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件事情是这样子，一大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哈、啊，那个亚兰王呢常常来攻击以色列，他们敌人很多哈、啊。等一下，腓力士，那现在是亚兰哈，亚兰这边哈、啊，那常常来攻击他们，所以以色列人总是在等着哈、啊、这个然后呢，而且都常常打败仗啊，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常胜将军叫乃曼哈、啊。好，那这个时候呢？亚兰王呢总是想要去啊、就是看，都是测探好了，我应该在哪里杀掉他们的王，或杀掉谁啊，杀掉那个将军。结果奇怪了，每一次怎么老是都杀不成。这亚兰王就很纳闷，就有人跟他讲说，你不晓得啊，以色列有一个神人，他像神那么的啊、那么准哈、啊，那么灵验哈、啊，那他是一个人，是神的人，他总是会试透你的秘密，所以呢，你要去啊，这个你的这个策子，你的方法哈、啊，你这个要去打他们的方法哈、啊，总是被他试透拆穿，所以你就打不成。那这个时候你当然知道，这个亚兰王就很聪明了哈、啊，说好，那我先把这个人杀掉，好，这样以后我就百战都能够得胜，就不会，就都会顺利了哈。所以亚兰王带了很多车马，团团围住以利沙住的地方，只不过一个小的房子，带了很多车马，就是要除掉以利沙这个神人。神人不是来打仗的耶，神人是帮神传达话语的哈。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那里有一个神人，啊，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次，好几次，这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大前提，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这个祸害，在一大早的时候，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就出去了。一大早起来，早起的一个仆人，他是一个仆人嘛，他本应该要早起来。他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仆人一大早就看到这个祸害。这应该本来是好事，对不对？不会让你在里面还以为是还可以好好的吃个早餐啊。他一大早出去看到这个祸害，就来报恶信。他报这个恶信的时候呢，他先讲了他的感受，有祸啦，哀哉，我们完啦，怎么办啦？意思是说，这一下完了，绝对完了。那么现在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点，我提到的，当以利沙听到 这个仆人进来报告这个事情的时候，事实上他还不知道有这个事情，所以他来报告的时候呢，他报的是一个恶讯。但是这个时候以利沙他要先处理他的仆人的心哈，我觉得这个神的仆人哈，事实上就是这个作用，我们的安慰，我们要扶持，我们要去补足我们四周围这些人的软弱的不够的信心。刚才我觉得我在想到一点哈，那个雅琴的妹妹也好，她的同学也好，他们为什么愿意跟他们谈这些事情？这个是心底下的事情，而且是一些甚至让你觉得说不好启口的事情。我觉得神的儿女有一种特质，你可以让人家对你敞开，而且甚至他们可能还期待从你这边给他一点扶持啊。这是我认为，就像上次我在讲那个警察一样，那个公安人员一样，到一个地步呢，他的四周围的这些他的下属也好或同事也好，有事情就找他。你知道吗？这个世代很需要这样的人吗？被信任的人，可以敞开，可以探知说我还有什么希望吗？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神人呢，以利沙对他的第一句话，他说不要惧怕。一样哈，摩西也是跟以色列说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这个时候以利沙就开始祷告。为什么祷告？为四周围的这个处境祷告吗？不是，他的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睛，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眼光不一样了，他现在看见了。这个就是一个得救的能力。那你看到了神的时候，你里面就有力量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结果哈，我们来到第四项，这个结果列王记下第六章23节，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好，我请问你，你以为谁在吃这些东西？谁在吃一些谁在享受这些饮食，或者是他们的这个好像请客一样？如果你会去看的话，你就注意看到是亚兰王的军队哈。他们在以利沙的一个祷告之后，他们竟然走到一个他们没有想到的地方，他们迷路了啊。那有人就说，趁个机会把他们杀掉。以利沙说不行，怎么可以这样呢？准备食物，他们饿了，一大早就来，守到现在又走错路，又没有达到任务，给他们吃喝完了，送他们回去。这里有一句话说，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我们看到这个事境哈，这个事情哈，这个事情的发生都有神自己的目的，而且那个目的呢，就像神曾经说的，我向你们所存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即使环境是一个没有路走的环境，是一个祸害的环境，但是这个结果神对我们负责任。没有想到就因为这样子，亚兰军就不再犯以色列境。好，所以我刚才提到我们想一想，我到底心里面有安息有力量吗？我是平静安稳的人吗？我问了你六个问题，那么从这两个这个环境跟情况呢，让我们再次的搜寻一下我们心里面，到底我们有没有得力，我们有没有住在一个得救的安息里面。 那这些事情发生，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发生，是不能预测的，也是不能拒绝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发生啊。那我们看到神有他的目的，那我们也看到这里面会有一个正面跟负面的一个反应。正面的就是说它里面是有力量的，是平静安稳的；负面的就是说完了，死定了，绝望了，哀嚎抱怨。好，好，我想我要先停在这里。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新约的一个例子，那我要从那个新约的例子再接到后面我们要再继续讲的。好，那到这里有没有谁有一个跟这个有关系的问题，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分享，跟我们回应一下好不好？有没有谁？你可以发现哈，当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把自己的生活实例或自己的问题回应来表达的时候哈，事实上对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很得造就的哈。我常常从你们的问题，从你们的这个情况里面，我得到很多的成长哈。所以如果为什么我常常会问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话，帮助我们彼此一起成长。神的儿女只有在肢体里面才可以成长，你不能独立到教会外面，到肢体外面想说我从这里也可以吸收一些什么样的营养。好，有没有？好，那或许你可以预备一下，这样子好了，我把第三个例子也讲完好了。第三个例子是我们很熟的有一个要命的风暴，就是在耶稣的时候。那这里提到耶稣的门徒跟着耶稣去哪里呢？上的船，因为要过这个过岸，到对岸去。耶稣上的船，门徒跟着他，门徒跟着他。然后第二点，突然起了风暴。突然，这个风暴有那么可怕吗？这些都是渔夫，不是没有经历过风暴的人，有什么风什么浪没经历过呢？都是渔夫啊，经验一定很丰富了哈。海底突然起了风暴，甚至船被波浪掩盖。据说那个时候的那个地势哈，他们里面的下面那个水的那个地势哈，是有一种就有点像我们现在那种龙卷风一样哈，它卷起来的时候呢，是你不能预测的，而且呢很严重哈。那这次特别的严重，连这些很有经验航海的这些渔夫都吓到了。第三点，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五节，门徒来叫醒了他。为什么要叫醒他？因为呢耶稣睡着了，太累了，而且可能也是睡觉时间休息了哈。所以在这里呢，在这个风暴当中呢，前面是提到说那看不见的神跟他们同在，这里是看得见的神的儿子他睡了。那么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哈，一个有得力的人，有得救的确据的人，他是可以在风暴里面睡得很安稳的哈，不叫他还不醒的哈。门徒来就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他们有一个非常正确的知识，以他们的经验对这个风暴不敢低估，他们说我们丧命了，完了，这一次船不翻才怪呢。他们有一个很从经验来的一种断定，这个结果一定全部会死掉，甚至呢包括你耶稣。那为什么他还要去找耶稣呢？为什么还要找耶稣？既然他认为说我们不行了，那为什么要找耶稣？我想一个神的儿女哈，就有这样的一种特质，就是像刚才我讲的那个像雅琴这样，他的四周围的人会去想跟他讲，想要得到一点希望啊。那么这时候他们看过耶稣行神迹，他们看过耶稣让死人复活， 他们对耶稣跟着耶稣呢做很多他们从来觉得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不找他找谁呢？就近在眼前哈，照理讲他们要呼天啊，呼天喊地，哎呀神啊，因为他们跟神是有关系的哈，他就把耶稣叫起来了，救我们啊。他们是认为他有办法，这个是没有问题，因为他信的就他们跟的就是耶稣啊，跟着他上船啊，而且这还是耶稣带我们到船上来的。还好没有人说都是你啦，你看你选这个时间把我们带到船上碰到这个要命的风暴啊，救我们啊。结果怎么样？结果耶稣就斥责了风浪。他在这里所表达的是创造天地时候的那个啊能力，说有就有。他说平静了，风浪就平静了。完全彰显出一个创造神的啊这样的一个风范在那里哈。结果怎么样？众人就稀奇。所以我才回到刚才说，主啊，救我们，这个是什么呢？如果他们笃定说耶稣有能力，那他们怎么会稀奇呢？众人稀奇说，这是怎么样的人啊，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好，另外一个，那你里面是扮演像耶稣一样可以平静安稳的在风浪中还可以来扶持别人呢，还是你是那个说我们要丧命了，我们是要去抓住救主的那个人？这个没有谁做谁对谁错哈，我只是要问你说，你心里面有力量吗？你心里面有安息吗？存在你的里面的是什么？那这个结果就是让门徒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们所跟随的耶稣是谁。好，所以这三个例子呢都告诉我们，这个结果事实上目的有神的目的，而且呢会把这个荣耀归到我们的神身上去。那问题前面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啊惊呼或者是忙乱啦、啊、恐惧啦、啊、担忧啦、啊、是因为我们跟这个啊跟我们同在的神，跟我们所称呼主啊这个主啊，我们之间的这个认识还有关系还没有接好线啊，我就这样讲好了啊。好，那有没有人要分享或有问问题的？